弟兄姐妹，今日想同大家讲一篇信息，叫做为天国留种。经文是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三节。信主二十几年，曾经在很多个场合听到有人引述讲解或者应用这一节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的六章八节，那里说：我就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就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真是望文生义。很多人就引述讲解或者应用这一节好使好用的经文，来到引证他自己是怎样蒙受上帝的呼召，又或者呼吁信徒去积极回应上帝的呼召，甚至拿他来证明普世的福音工作会有某一种成功在望的信念，并且鼓励信徒去广传福音，去拓展天国。我不是故意专唱反调，但回到圣经里面，就将这节经文摆回在经文的脉络里面，就包括上文下理和他的写作背景之中，他呈现出来的意思和调子是完全另一回事。努力去传福音啱唔啱？当然啱。我们应该积极回应上帝的呼召，是不是这样呢？绝对应该。这节经文有没有鼓励我们传福音的用意呢？是有的，的确是有的。只是他所根据的理由或者逻辑，他绝不是好像某些人所理解或者演绎出来那么表面和肤浅。将以赛亚书六章八节放回在经文里面来到正确理解，去正确地去会议，我们就会发现圣经鼓励我们努力传福音是一个你可能从未想过的根本的原因，就是为天国留种。为天国留种，就今天让我们一起回到圣经里面，去细心分析上帝对以赛亚先知的呼召是怎样的，而这种这样的呼召模式可以给到我们一些什么很重要的提醒和启发。简单来说，就是究竟应该是什么呼召我们呢？第一个，疑点重重的呼召。第一点，首先我们先读一读，如果我们要解好这一节，即六章八节这些经文的话，最起码要参考的上文下理，就是六章一到十三，即六章全章，就看看这个呼召其实是有很多疑点。我尝试将它分成五个小段来到去读给大家听。第一个是一至四节，第六章一至四节，这一段是讲到一个天上的敬拜的场面，和上帝这个敬拜场面里面他的伟大和辉煌的形象。六章一到四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士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就呼喊话：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便充满了烟云。是一个天上敬拜的一个伟大场面，所谓撒拉弗是一种天使，一种天使。第二段就是这个第五节去到第七节，就是讲当先知在异象里面见到这个这么威严的场面，见到上帝的威荣的时候，他自惭形秽，然后就得到赦免的这个过程，就六章五到七节。那时我先知以赛亚就说了，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跟着又有一位撒拉弗飞到我眼前，我的前面，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炭里面拿出来的，将炭沾了我的口，就说来看啊，这个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就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个第二部分。第三段就是第八节，就是零零丁丁这一节，就是上帝的呼召和先知的回应，可以说是这一章圣经的中心部分。第六章八节，我又听见 主嘅声音话：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呢一节就第三部分。跟住落嚟第四，就第九到第十节，就是上帝对佢发出嘅呢个呼召嘅一个郑重嘅声明或者系澄清。第九节咁讲，他就上帝，他说：上帝就同以赛话，你去告诉呢班百姓，就咁讲，喂，你哋听系要听见，却唔明白；睇系要睇到，却唔晓得。要使呢班百姓心蒙之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佢哋眼睛睇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就回转过嚟，就得医治啦。唔好俾佢哋咁样。跟住第五，就是、先知对呢个呼召嘅疑惑，同埋上帝进一步嘅解释，就是第十一至到第十三节。先知听完头先上帝嘅回答之后，就更加疑惑，就话啦：我就说，主啊，这要到几时呢？几时为止呢？跟住神就话：直到城邑荒凉，冇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低的人若仲有十分之一，必被吞灭，像好似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等子却仍存留。这个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亦都是这样。但这个就是 五小段的经文。我们读完之后，我们发觉这个所谓呼召最少有四个疑点。通常平时想呼召最少有四个很奇怪的地方。第一，一般的先知书里面，先知蒙召的过程都记载在开头的部分，例如第一章。那为什么以赛亚书的蒙召经历要去到第六章才出现呢？第二，上文里面第一段讲到在天上的敬拜场面上都是威荣显赫的，不过去到第四段的时候，就说到他的说话在这个人间，在这个地上，他不是受尊重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烈的对比？而这个对比摆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呢？第三，我们看第二段的时候，先知那个呼召又讲到又要生又要死，又有火又有炭，为什么这么激烈的呢？有什么意思呢？同埋里面点解特别强调嗰个嘴唇不洁嘅罪，而唔系其他罪？第四，上帝呼召人去传道，点解未传就即叫佢打定输数，话佢哋即无论点讲，佢哋都系唔听噶啦，讲定咩听，你哋直头唔听。最终咧，只系会得极少极少嘅人可以得救。嗱，咁样即系一片宿命啊，乜嘢都好似整定晒咁样，咁传乜嘢咧？有乜好传咧？有四个疑点最少。嗱，原来，我哋细看呢段关乎呼召同埋传福音嘅经文，会产生咁多嘅疑团，系因为我哋饱受呢个功利主义嘅荼毒，就系好惯性咁样用果效嚟到衡量价值，用果效嚟到衡量价值。结果咧，我哋就惯咗就将传福音就演绎成为增加信徒人数、发展教会组织，甚至系嗰啲咩不可一世嘅咩拓展上帝国度。按照呢啲咁样嘅成功导向或者啲强势嘅逻辑嘅諗法，咁以赛亚书第六章呢度嘅所谓呼召呢，就真係简直不知所谓。第二点，自作聪明嘅解释。对于呢个睇落去完全唔合情唔合理嘅呼召，我见过一个呢息事宁人嘅解释。点息事宁人？好简单，就係、是、指出以赛亚在这里领受的呼召呢是非一般的，即不是一般的情况来的。既然是非一般呢，言下之意即是不用理他，那么更加不要拿他拿来做经典做典范了。这些一发现圣经里面有些什么看不顺眼的经文，就用非一般或者例外这些理由去将它消灭了它。那么这些解经的方式呢，今天通街都是。不过对不住，我们纵观圣经，好似呢种劳而不获、吃力不讨好、好心着雷劈嘅传道际遇或者呼召模式，无论系事先声明讲定系咁噶啦，或者事后先至发现嘅，都系非常一般嘅，系非常一般，唔系非一般。士师记记载嗰个以色列嘅历史，就一再话俾我哋听，以色列人系点样重蹈覆辙、死不悔改。上帝派去救佢哋、管教佢哋嗰啲士师。生前的时候他们就唯唯诺诺是这样以听话，一死了就固态复萌， 史詩記第十章六節都咁講，佢都話以色列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去侍奉朱巴力和阿斯他洛，並亞蘭嘅神、西頓嘅神、摩押嘅神、亞門人嘅神、菲力士人嘅神，同埋仲要離棄耶和華唔侍奉佢。嗱，士師嘅命運都仲好啲，至少你生前咧啲百姓都仲肯即表面聽話。後嚟嘅嗰啲嘅先知嘅命運咧就更差啦。耶利米就係一路咁數咗好多以色列人點樣頑梗，一直唔肯聽從上帝派嚟嘅先知嘅憤悔同埋勸勉。耶利米書32:30嗰度咁話：話以色列人和猶大人自從幼年以來，專行我眼中看為惡嘅事。以色列人盡以手所做嘅惹我發怒，這是耶和華說的。31，這城自從建造嘅嗰日開始，直到今日，常惹我嘅怒氣，使我將這城從我面前除掉。33，佢哋以背向住我，唔以面向我。我雖然由早起嚟就教訓佢哋，佢哋總係唔聽。我由朝到晚派好多人去教佢，佢哋唔聽。去到新約聖經，主耶穌更加為歷世歷代先知飽受百姓藐視、勞而無功嘅呢個命運，做咗一個好慘痛嘅總結。係馬太福音23:37咁講，主耶穌對住耶路撒冷城話：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知，又用石頭打死嗰啲奉差遣到你這裏來嘅人。我好多次願意聚集你嘅兒女，好似母雞將小雞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我看到这些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这样的呼召模式，在圣经里面其实是非常一般的。只是我们要明白，要真的明白圣经，参透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呼召究竟是什么意思，还有怎样运作，我们就必须要翻翻圣经他自己那套独一无二的信仰逻辑，那套独一无二的信仰逻辑。下面我就会尝试将这张圣经逐一节这样 去解给大家。第三，先知蒙召的开始。我看到先知的呼召，他蒙受呼召是发生在一个具体的情景里面，就是第一节，当乌西雅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这个6:1。訪問在前啲係對以賽亞書開頭1:1嗰度，亦都整體咁提到以賽亞歷入佢一路做先知嘅嗰個期間係點樣。嗰度1:1嗰度話：當烏西雅、約坦、阿哈斯、希西家作猶太王的時候，阿摩斯的兒子以賽亞得默示論到猶大和耶路撒冷。我睇第6:1提到以賽亞先知就見到主坐在高高嘅寶座上，跟住6:8就提到佢又聽到主嘅聲音，就話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哋去呢？嗱，呢個好可能係先知第一次得到上帝嘅默示，就是指比較直接同埋個人嘅啟示。不過咁唔等於佢喺呢件事之前就唔會喺佢嘅族人、喺佢嘅前輩。我留意以賽亞係王族出身嘅，佢同王室係有血緣關係。或者是从那些以成文的那部分的圣经，又或者是以色列人世代相传的历史，甚至在现实里面的所见所闻，在这一切里面以较间接的方式去认识到上帝的旨意和同胞的苦难和罪恶。其实乌西雅王崩的那一年，正是意味犹大的国势走下坡的开始。烏西雅本來是一個不錯的猶大王，他在位52年咁耐。聖經話他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就是歷代志下26:4。不可惜呢，就晚節不保。去到歷代志下26:16度咁講，他既強盛就心高氣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華他的神，就走入神的殿裏面，要自己去燒香，自己去燒香，去僭越他的本位。所谓上行下效，其他国民的信仰情况呢，我们就可想而知。而这个时候政治上面亚述亦都越来越强大，北面的以色列国不用几耐就亡在亚述手下面，而亚述的大军亦都很快就会兵临犹大城下。我们可以相信先知在第六章的这个所谓正式蒙召之前，一定已经以某种形式开始侍奉。 因为上帝嘅默示绝对唔会忽然之间突如其来咁向某个唔相干嘅人嚟到报梦。以赛亚出身喺王族，历代志下26章22节嗰度咁讲，话乌西雅其余嘅事，自始至终都系阿摩斯嘅儿子以赛亚所记的。即系话佢将乌西雅一生嘅事迹咧，就好详细咁啊，有一个好详细嘅记载记录，可以睇到佢一定好留意、好认识到国家命运嘅兴衰嗰个走势同埋原因。我再根据应该讲到嘅6章5节，佢嗰种敬虔嘅表现，我哋更加可以肯定，以赛亚系一个自小自幼就非常认真信仰、痛恨罪恶、忧怀国事嘅一个人。简单嚟讲，以赛亚一定系一个已经预备好领受上帝默示嘅人，然后先至会有6章1到13节嘅呢度所出现嘅呼召嘅场面。第四点，先知被召嘅情景，我哋睇翻即系6章1到4节嗰度，6章1到4节经文读咗，我唔再读。6章1到4节讲到佢见到天上一个异象。嗱，呢个我睇到先知蒙受呼召嗰个情景，就唔系一场嗰啲所谓振奋人心嘅嗰啲粉兴会，亦都唔系一个赞人热泪嘅一个宣教士嘅见证会，更加唔系一个意气高昂啊一个宣教大计嘅分享会，而系一个发生喺天上嘅圣殿嘅敬拜集会上面。佢呢个喺天上嘅敬拜里面得到一个呼召，嗱，全部嘅焦点咧，完全喺晒上帝自己佢嘅无上嘅威荣上面，就唔似嗰啲所谓宣教大会，充满咗人嘅意思，充满口号、气氛、业绩计划等等，上帝就喺度陪尾坐嘅啫。我哋翻翻转头睇翻以赛亚书第6章嘅呢个启示，喺呢个喺天上无比威严辉煌嘅敬拜面前。以赛亚唔系情绪高昂、手舞足蹈、载歌载舞咁去投入喺里面，好似今日啲人参加嗰啲好似开 party 咁样嘅敬拜赞美会咁样。此情此景，喺先知心里面泛起嘅，佢系极大嘅恐惧同埋战栗。第五，咩系嘴唇不洁嘅罪咧？嗰度话到，先知喺6章5节话。祸灾祸灾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活在嘴唇不洁的民众。在上帝的无比威荣的面前，才惊觉到自己和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民的罪。但 不只是这样，奇怪的是才特别强调的是嘴唇不洁的罪。而下一节即系第6节嗰度，亦都特别强调点样清洗赦免呢个嘴唇不洁嘅罪。讲到有位即系撒拉弗飞到佢面前，令用红炭沾佢嘅嘴唇，又话你个罪赦免啦。第6节嗰度咁讲。嗱，点解要咁特别强调嘴唇不洁嘅罪咧？嘴唇不洁嘅罪咧？嗱，首先咧，我哋试下翻翻前面1到5章，个呼召喺第6章嚟。因为有1到5章有一个背景俾我哋先知道，就系以赛亚书嘅总述或者概述嘅部分。我睇睇以色列人究竟犯咗咩罪，犯咗啲乜嘢嘴唇不洁嘅罪。嗱，我哋整体咁睇1到5章，我哋睇到即系先知或者上帝透过先知或者上帝自己，对于以色列人咧由头闹到落尾嘅。一开始就闹佢哋忘恩负义，1章2节嗰度啦，话天啊要听，地啊侧耳而听。一夜话说我养育儿女将佢哋养大，佢哋竟然叛逆我。牛都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嘅槽，以色列人却唔认识我，我嘅民却唔留意。跟住第4节就闹佢哋犯罪作恶，行恶嘅种类败坏嘅儿女，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嘅圣者。跟住闹佢哋不受管教，屡劝不改。第5节，你哋点解屡次叛逆咧？还要受责打么？你哋已经满头都系疼痛，全心发奋，由头到脚全部伤痕。跟住仲好用好严厉嘅预言同埋警告，话俾听你哋一咁样一定会受罚，你哋耶路撒城一定会被围，最后一定会亡国。喺7节嗰度，1章7节就话你哋嘅土地已经荒凉，你嘅城邑被火焚毁，你嘅田地喺你眼前俾外邦人所侵吞，最后成为荒凉，剩翻个锡安城，好似葡萄园嘅草棚、瓜田嘅茅屋，跟住就被围困。 然後下面就好具體咁啊，第二章、第三章、四章一路講佢哋犯咗啲咩罪，唔詳細讀啦，落去都係嗰啲貪婪啊、即係殘暴啊、驕傲啊、拜偶像等等一系列嘅嚇，就喺即係一到五章都一路咁講。嗱呢啲罪咧，加加埋埋都係最大惡極嘅罪。不過咧，就數落去都同嘴唇似乎冇乜太大關係。嗱，以賽亞作為罪人，又會喺罪即係犯罪作惡嘅百姓之中，面對上帝威榮，驚成咁樣，可以理解。奇怪嘅係點解佢咁強調嘴唇不潔嘅罪咧？係咪即係一般嗰啲所謂言即係污言穢語啊、花言巧語啊、講大話呃人啊、咒罵別人啊咁呢啲嘢咧？不過相對於頭先講啊，即係一路啲經文有提嗰啲殺人放火啲咁大嘅罪行，咁呢啲唔算係特別大嘅罪啊？點解特別強調咧？嗱，關鍵就係我哋要知道以色列人有某一種嘴唇嘅罪咧，係只有佢哋會犯嘅，第二啲人想犯都犯唔到嘅，係得以色列人可以犯到呢種嘴唇嘅罪，而且比一切嘅罪更加招惹上帝嘅震怒。嗱，奧妙咧就喺下邊嗰節經文。就是五章十八節嗰度個禍在那些以虛假之世性牽罪孽的人，他們又像成套成拉罪惡。咩叫以虛假之世性牽罪孽？我哋留意虛假呢個字，呢度虛假嘅世性咧，就唔係指虛假嘅繩，唔係話條繩係假嘅，而係用虛假嚟作為一條繩。嚟到牽罪孽拉罪惡，就點樣嘅虛假會牽引到好多咁樣咁大嘅罪，甚至最後招嚟神嘅審判呢？嗱，一到五章裏面咧，你發現有兩種好特別嘅罪同虛假有關，而且都係同嘴唇有關嘅。第一種就係喺是非對錯上面去造假，去造假。五章二十節，禍在。那些稱惡為善，稱善為惡，以暗為光，以光為暗，以苦為甜，以甜為苦的人，禍在那些自以為有智慧，自看為通達的人，禍在那些勇於飲酒，以能力調弄酒的人，他們因受賄賂，就稱惡人為義，將義人的義奪去。我哋要记住，以色列人领受咗上帝嘅律例典章，却就系靠住佢哋自己把口，就靠一把口就颠倒黑白、歪曲真理，咁就俾嗰啲从未领受、直接领受过上帝启示嘅外邦人就罪加一等，更无可说。而佢哋颠倒、歪曲嘅极致，就去到个地步，就连宗教信仰上面都系一片造假。呢、这个就是上帝最憎嘅。呢、这个就翻翻去以赛亚开头嘅时候，上帝讲得好严厉嘅，就系一章十节至到十五节，一章十到十五节，神话你哋呢班所多玛长官要听上帝嘅说话，你哋呢班俄摩拉嘅百姓要侧耳而听。上帝就话：你哋所献嘅嗰啲祭物，对于我嚟讲有咩益处？公绵羊和的燔祭同埋肥畜嘅脂油我够啦，公牛嘅血。羔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欢。你们来朝见我，谁叫你们拿这些东西来用这些东西来践踏我的软语、践踏我的圣殿？你们不要再献这些虚浮的公物，香品是我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都是我讨厌的，又做坏事、作罪孽、又守严肃会，我都是不能够容忍的。嗱，你哋嗰啲咁嘅月朔节期，我心里边就讨厌，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就顶唔顺。你哋举手祷告，我会遮住只眼唔睇。就系、是、你哋几咁祈祷，点多都祈祷，我都唔听，因为你哋满手都系杀人嘅血。第十三节都有提到虚浮嘅公物，虚浮嘅公物，虚浮呢个词。正正是同虛假之世成嗰個虛假是一樣的。而事實上，在摩西十戒裏面，這個字就出現了兩次。出埃及記二十章七節，不可妄稱耶和華你神的名，個妄稱個妄字。申命記五章二十，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個假字。可以看到神是很憎人作假，對神對人作假，神都是討厭。 至于所谓嘴唇不洁，就是指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上面那个口硬无耻的造假的行为。实际上主耶稣就曾经引用以赛亚先知的说话，你都强烈谴责以色列人在宗教信仰上的造假。以赛亚是这样讲，29章13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按人的吩咐来做。马太15章7节，耶稣就引用：我假冒为善的人，以赛亚指着你们讲的预言是对的，他说这些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人，所以拜我都是浪费。对于以色列人用嘴唇造假的离谱程度呢，比较后期少少的以西结先知亦都有同感。他这样说，以西结书33章31，他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如同呢这百姓来聚会，坐在你面前好像是我的百姓，他们听你的说话但不去做，因为他们口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利。不要看小这些所谓嘴唇的罪，你要知道魔鬼撒旦和那些最邪恶的人都是靠这张嘴来犯下最可憎的罪。主耶稣这么说，约翰八章44节，他骂那些人，他说你们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他怎样？他讲大话是出于他自己，他本来就是讲大话，亦都是谎言之父，是一切说谎之人的父。大家还要明白，上帝指责的那种宗教造假，不是指着个别的信徒或者领袖有些言行不一的问题，这里是讲一大班人全国性的集体化的建制化的系统化的甚至是合理化的宗教造假。就当时的宗教处境来看，造假我只是大锣大鼓这样装模作样地拎拎查查这样搞些表面很敬虔的东西出来，那不是失误来的，反而是被视为正常甚至合理的。一面这样不断犯罪作恶，一面又过时过节去圣殿循例献祭赎罪，献完就再去继续犯罪继续做恶做衰事，对他们来讲是没有矛盾的。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就好像黑社会一边犯法就一边就向那些应该执法的警察或者法官行贿，然后再去大摇大摆继续犯法。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他们的罪呢就这样就已经叫做清算了清洗了的了。简单来讲，圣殿献祭就是这样，竟然被那些犹太人那些宗教领袖就演绎成为某种宗教贿赂行为。他们的信仰光景就是堕落到这样的地步。大家记得，就是在这样以色列人这种这么可怕不堪的信仰光景，或者最少是先知已经预计预见到迟早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上帝向以赛亚提出了六章八节的呼召。第六点，上帝的哀求和先知的不忍。六章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们明白个中那个沉痛不堪的背景，我们就听得出上帝不是在这里大声疾呼，然后期待台下就有很多人随声附和，跟着就开展一个庞大的福音遍传计划运动等等，不是这样。事实上在台下，在所谓台下，在现场里面，其实只是得先知以赛亚孤零零一个人在这里。因为在虚伪粉饰的建制宗教底下，根本就没有几多个人能够预备好去聆听上帝的呼召。亦都在以赛亚书50章2节那里这样说，神自己说，我来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等候，我呼唤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人答应呢？忠心传讲真理的先知和使者早就已经被杀殆尽，花果飘零，剩下下来的都是思维素餐淡化甚至歪曲上帝的道来到迁就百姓。 至於呢班百姓，亦都的確唔係咩善類。去到佢哋中間傳講真說話，徒費唇舌就不在話下，仲要賠上條命，白白送死啊！咁樣嘅苦差，除咗邊個能夠或者願意去接受呢？所以上帝唔係喺度大聲疾呼，而喺度苦苦哀求。我仲可以派邊個去呢？仲有邊個肯為我哋去呢？而先知佢亦都唔係自告奮勇、豪情慷慨咁去應召，而係佢睇到現實上人才凋零，佢更加聽到上帝嗰種心酸寂寞。喺天上邊有天使撒拉弗向上帝高呼讚美，但喺人間卻靜悄無聲，冇一把聲音去回應上帝即係佢悲情嘅呼喚。所謂情何以堪。最後以賽亞即心裏面唔忍心，就回應話第八節下半節，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言下之意是上帝你不要咁失望啦，你望下呢边仲有我嘛，仲有我啊，我在这里啊，差遣我啦。不过睇落去，对于以赛亚呢个回应，上帝似乎唔系特别高兴，佢倒担心先知系咪听错咗啊？你应得咁爽，系咪你听错啊？冇充分领会呢个呼召嘅目的同埋结果，于是佢好郑重咁去澄清。这个呼召的工作性质就是第七点，终极无用的召命。那里说到第九至到第十节，你去告诉班百姓听，你们听就听见，但不明白看就看见，不晓得，要令到班百姓心蒙之由啊，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他们看见就即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医治了。原来先知不是奉命去改变或者挽救百姓在信仰上那个不堪的光景，都是去成全他，让这些历来都是顽劣的百姓就不信，就不信到底，就不要翻转头。这样的呼召实在更加情何以堪。先知自己他都知道，这样去就凶多吉少，但没想过即真是一事无成的，白做一场的。先知不是说要即怀着那些即肤浅的乐观主义或者成功神学，但上帝的真理和计划总不应该是一败到底的嘛。他心里面真是疑惑得很紧要，于是就唯有再问下去。十一节，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哇，这样到几时啊？然后知佢几时听啊啲人？不过跟住上帝嘅答复咧，就真系叫人即更加泄气。十一节至十三节，佢就话直到城邑荒凉，冇人居住，房屋空闲，土地极其荒凉，并且上帝将人迁到远方，呢个境内撇下嘅地土会好多，境内就算剩低仲有十分一人都要被吞灭。原来百姓拒绝接受真理的这种情况，就会到连百姓都没了的时候，那就结束了、真是一万个情何以堪。那就好像一个医生跟个病人说，你会病好的情况就只有一种，就是你索性死了，他就是你死了的时候你的病就好了。那是什么呼召来的？如果即做来做去做到最尾都是真的完全没有果效的，那呼召我们去做什么呢？呼召我们去做什么？一切的关键来到这里才入题。呼召我们做什么？就是第八点，使命所归，为天国留种。原来一切的奥妙巧妙都归结在最后的这半节经文里面，就是六章十三节后面那里，将绿树橡树虽被砍伐，树等子却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树等的树根的部分， 樹被斬咗去，仲留翻個根喺度。呢句更好嘅譯法喺前面加個轉折詞，但是就話但係會好似律樹橡樹，雖被砍伐，樹等卻仍要存留。呢啲聖潔嘅種類在國中也是如此。原來即咁不堪而近乎荒謬嘅呼召，為嘅就係為天國留種，為天國留種。我哋縱觀以賽亞書，除咗審判嘅信息之外，拯救或者以色列人得救嘅信息亦都交替頻繁咁出現。不過全書裏面就冇一個地方明示或者暗示以色列人或者全人類會有大規模嘅自然而然嘅非常樂意嘅集體悔改或者多數人得救嘅咁嘅情況出現，係冇。聖經不斷強調得救嘅只係剩低嘅餘數，死剩嗰啲，剩低嘅嗰啲餘數，而且仲係要經過上帝悉心嘅呵護保守先可以保存落嚟。以賽亞書本身就好多次提到呢個拯救剩低之民嘅呢啲咁嘅觀念。一章九節嗰度已經咁講，若不是萬軍嘅耶和華為我哋稍留餘種，我哋早就好似所多瑪俄摩拉嘅樣子啦。撒咗撒一節話，當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餘的剩低嘅。28章5節，到嗰日萬軍嘅耶和華必作佢剩餘或者餘剩之民嘅冠冕。46章3節，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餘剩嘅都要聽我嘅說話，剩低嘅。事實上以留種、留低啲餘種呢個概念嚟到演繹乜嘢係拯救嘅呢種嘅典型嘅事例，其實充滿喺聖經裏面。挪亞方舟，創世記7章1節至到3節，神就对挪亚讲：你同你全家要入方舟，因为喺呢个世代我见到你喺我面前系异人。凡圣洁嘅畜类，你要带七公、七只公、七只乸；唔圣洁嘅、唔洁净嘅，你要带一公一乸。空中嘅鸟都要带七公七乸。可以做乜嘢？可以留种，留翻种，将来留喺度，活喺地上留种。跟住以色列人嘅祖先，神又点帮佢留种啊？创世记45章7节。约瑟同佢嘅兄弟去翻埃及嗰班兄弟认翻时候就讲啦：神差我喺你哋以先嚟到呢度，就为要给你哋存留余种在世上，存留余种留种。旧约里边嗰啲忠心信徒，大家好熟悉嘅，系以利亚时代、阿哈王时代，嗰个信仰光景一塌糊涂嘅时候，就系神向以利亚咁讲。王上列王记上19章18节，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神，我为自己留下一些种在这里。最终得救的犹太人在罗马书就引用回以赛亚书那些说话，就是保罗在9章27节那里引用回以赛亚，就说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说，以色列人虽然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速速的完结。有如以赛亚讲过说话，如果问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留余种，我们早就似所多玛俄摩拉。以色列人没错，最尾是会有些得救，不过仍然是因为上帝为他们留种。留种调转来讲，不拯救呢，在圣经里面亦都会呈现为灭种。灭种最经典的例子是出埃及记里面好几次出现的那个杀子的行动。杀子，埃及人原本要击杀犹太人的儿子，那些初生的男婴，最后使他们灭种。而最终上帝他调转来击杀埃及人的长子。杀子不只是一个一般的杀人的行动，他真正想的是灭后，是灭种，他是灭后和灭种的一个象征的做法。正如俗语为斩草除根，阿摩斯书二章九节，我从以色列面前除灭阿摩利人，他虽高大如香柏树，坚固如橡树，我却上灭他的果子，下绝他的根本。马拉基书四章一节，万军耶和华咁讲：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犯狂傲的控行恶的必如碎契。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之条无一存留，灭种。以色列人绝对不是特别善良，甚至比好多外邦人佢更加可憎可恨。 但上帝因着佢自己嘅怜悯同埋信神，竟然不断咁为佢哋存留余种。嗱，当然上帝嘅慈爱亦都延及我哋呢啲外邦人，但同样我哋亦都冇乜好嘢可以讲，一样都系靠神为我哋存留余种，先至不至于完全灭绝。由此可知，我哋传福音就唔系乜嘢夸夸其谈、意气风发嘅拓展天国，而系希望喺呢个将要被上帝审判焚烧嘅世界里边，喺几乎冇得救嘅人群之中，去尽量咁为天国留低一啲余种。不过，既然上帝即会自己去留种，咁我哋有咩角色？我哋去传道或者传福音，即又有咩意思？最后，不一样嘅成就。嗱，原来上帝自己会按佢嘅先见或者保守嚟到留种，呢、这个正正系我哋可以喺一个咁不堪嘅信仰光景下边，仍然可以努力传道嘅原因同埋动力。上帝向以赛亚先知保证，佢会负责留种，保证佢嘅努力唔会终归白费。不过我哋话，咁岂唔系又系另一种功利主义咩？嗱，绝对唔同。唔同嘅系呢种嘅果效，我哋一定要凭住好远大嘅信心同埋好广阔嘅胸襟，睇得好深好远，先能够发现同埋掌握。庸俗自利嗰啲功利主义者，绝对唔会睇得到呢种果效。我哋翻翻转头睇先知以赛亚嘅一生，就知道乜即系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先知传道嘅短期果效，喺佢一生里边只能够断断续续咁出现。喺佢即系公职期间在位嘅在任嘅嗰四个王，佢对佢哋嘅影响力唔系冇，但系唔彻底，更加唔长久。前面讲过，第一位嘅乌西雅王即系晚节不保，后来个即系第四位嘅希西家王一样晚节不保。我哋知佢哋已经系即系差唔多系最好嘅王噶啦，咁其他啲就唔好讲。嗱，总之，先知有生之年，并见唔到即系国家喺政治社会，特别喺信仰上面有真正嘅起色，反而每况愈下，步向亡国嘅嗰个厄运。但系咁样，佢努力去传道，嗰啲种去咗边啊？咁佢哋佢做嗰啲嘢做出嚟，嗰啲种去咗边？其实我哋只要睇深睇远一啲，我哋知道以赛先知努力传道留低嘅种，其实系无处不在。以赛亚肯定系旧约里面最伟大嘅先知，佢嘅教训、人格感染、鼓舞咗佢嘅好多后辈，比以赛先知稍后嘅另一位先知尼迦，肯定好受到佢嘅影响，以致佢哋嘅信息有时连啲用语都系好似嘅。新约圣经大量引用以赛亚嘅经文嚟到引证耶稣基督嘅出身，例如童女怀孕啊，呢个大卫子孙等等，亦都引证基督嘅身份，佢系受苦嘅仆人，同埋佢嘅使命，佢宣告希年神拯救嘅日子到啦。以赛亚书里边更加有旧约里边最详细嘅关于新天新地嘅预言，同新约嘅启示录遥相呼应，为受苦中嘅信徒带嚟无比嘅盼望。在建立新约的基督论和末世论方面，以赛亚是居功至伟，他的信息的道种延至新约，就成为正统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的根基和核心。而这个正统的基督教信仰，正正就是历世历代拯救鼓舞很多信徒牧者的那个根源。留种不是看数量上的那个业绩报告，不是计算直接过你手信耶稣决志的人数有几多，而是你宣扬的那个道有几咁忠诚真实有力，最终能够鼓舞提醒引导几多人回归真道不至灭亡。先知努力存留的道的种子，是因为上帝向他保证他会负责保留人的种子，为住嗰啲不至灭绝嘅人种，我哋都努力去保存同埋宣讲道种， 又或者调转嚟讲，我哋忠心保存宣讲道种，会喺上帝保留人种嘅工作上面，会有一啲我哋意想唔到嘅工作嘅作用。有顶尖啊！呼召我哋嘅唔应该系我哋自己嘅宏图大梦，更加唔应该系某啲宣教大会上面嗰啲所谓现场嘅气氛或者口号，而系我哋对上帝会留种嘅呢个信念，以及自己都想喺为天国留种上面出一分力嘅嗰个承担。所以一切都唔需要计较，就算我哋会好似先知以赛亚一样，明知道有生之年都唔会见到乜嘢果效，都愿意忠心传道，为天国留种。上帝保守我哋。